我哋好唔好大家嚟睇睇传道书嘅第六章第一到十二节。呢个系今日我同大家要分享嘅经文。传道书嘅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俾个题目就系你要点样处理你嘅财富。你点样嚟处理你嘅财富。所以同我今日所提讲一段开场白呢啲唔同。如果你睇下呢嘅时候呢，其实呢今日呢个经文呢，今日呢个信息其实对我哋好有帮助，因为啱啱我哋完咗呢个嘅宣道联会嗰个嘅信心奉献，咁我听到呢我哋奉献呢都相当唔错，係好感恩嘅事。或者呢我想俾大家少少嘅引论，就係、是、我听讲呢，我冇好仔细睇下电视有一个有奖嘅游戏节目是相当受欢迎，就是转轮盘，你有没有听过？转轮盘听过了，转轮盘。这个轮盘每转一次呢，就带给比赛的人有即时致富的机会，就是你多了钱。因此每转一次轮盘引起很紧张的尖叫啦、欢呼啦、跳跃啦，大家所有的人的表现都是反映了对财富呢真的令人兴奋，财富令人疯狂。好得意，不单止转轮盘那几个人，我不知道究竟有几个、最近连看电视机会都没有。那如果你看看现场那个观众更加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那种如痴如醉的态度是令人很奇怪，就是赢那个的钱不会分在你的袋子那里，但你就会很开心，为着那个比赛者多一点的钱就很开心。但其实转轮盘是不可以改变参加比赛者的命运，他们坐骨神经痛并没有减少，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仍然存在，夫妇之间的冲突、儿女的反叛仍然会发生，即使钱多了。其实问题并非可以解决，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过财富对每个人都有无比的魔力。因此在大西洋城的巴士一架接一架，一车又一车，将年轻的、年老的都载到去赌场里面，而去不到赌场的人就只能够买这个奖券。为什么人人都会追求财富呢？哦，或者我们想明白，对 穷困的人金钱有无比的吸引力，但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些富豪仍然攀越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的高峰？今次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弟兄跟我说，他说他不能明白，他说那些高薪的行政人员、大老板，其实他们的财富已经是多到用之不尽的了，不过只要多一两千元，这些人都要贪。为什么要贪？不明白。传道书今天我们要看第六章里面，就不要将追求财富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财富不能够满足人，因为人的内心的深层里面是一个无底深潭来的。有第一桶金就要想第二桶金，有第二桶金就想第三桶金，总是要得到更多，好少听到话够了够了，我不再需要。今日我哋要睇呢个传道书第六章里面，就係去提醒我哋金钱财富其实佢可以令人好好享受人生嘅，係真实嘅，但係贪念将人困锁喺忧虑嘅里面，终日患得患失。我哋好唔好睇第一个段落，讽刺嘅人生，传道书第六章一到第二节，我哋一齐到看看好不好？讽刺的人生，传道书第六章一到第二节。第一节预备起，我见日光之下， 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一个讽刺的人生。怎么讽刺？传道书的作者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件是从来不能够解释，无法解释的事，就是人心想要的东西都如愿以偿，一无所缺。哇，其实很开心，是不是？你所愿望的，你所期待的竟然得到，你应该是快乐，你应该是喜欢，是不是？不过痛苦是什么？怎么讽刺啊？就是他只能够眼光光的看着他有的一切，他却无法可以享受。那些与他毫无关系毫无相干的人反倒享受他所拥有的一切。你有没有见过呢？我未见过，但我在报纸看到。最近呢，我今次在香港有位弟兄跟我说，他说不知道有谁是他是第一个创办在香港的米芝莲，大家知道米芝莲是什么？就是这个食品最高峰那些的 Michelin， 是不是？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 logo 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帮衬那间东西了。那这个是第一个创办的人，他自己呢在这个新蒲岗拥有几条街，有几条街，几条街的单位都是他收租的。但他一个人仍是做一个厨师在那里炒嘢，不敢聊休息。他怕休息之后他的财富就没有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有些人通达享乐，但有些人只是看无福享受，我们又不能够明白。跟着我们看第二个段落，就是三到第六节镜花水月的人生。找不到第二个段落，镜花水月的人生。我一起读第三到六节，预备起。人若生一百个儿子，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并且没有见过天日将何。第六节，那人虽然活千年，好。第二个段落讲到乜嘢？镜花水月系咩意思啊？嗱，你睇第一个段落讲乜嘢咧？讲财富。他很有钱，他所愿的都得到了，他童年所发的美梦都能够是满足到了，但他不能享受，他眼巴巴的看着人享受他所有的一切。第二个段落为什么称他为镜花水月人生？是讲到他不单止有钱，这个人是怎样啊？长寿，儿女众多。其实自古以来，无论君王或者寻常百姓，这些人向神明所祈求的是什么呢？要富甲一方，长命百岁，百子千孙，秦始皇仔的典型的人物来。但是那个结果是怎样？作者可能用一个夸张的言语去表达，就是这个人是怎样啊？生一百个儿子，有哪个有生一百个儿子呢？没人可能。但即使他很多的仔女，他拥有个财富不计其数，百子千孙，长命百岁，这个是不是大家所羡慕，大家所追求的呢？想不到他的内心面仍是毫无喜乐，反倒充满埋怨苦涩。而更加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个人死后不得埋葬。究竟你不得埋葬是指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在任何的社会里面，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的。作者没有讲给我们知道，就是为什么他不得埋葬，究竟是象征性或者是一些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不过作者的内心就说， 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更加的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而他的名字被黑暗所遮蔽。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一次讲给大家听，就是我在秘鲁的时候去秘鲁短宣，去参观过一个的地方，我弟兄带我去一个的墓穴去探他哥哥，他哥哥在香港移民去秘鲁，一次的买一间工厂发生意外，被一个热窝的盖打死了，咁就撞咗喺一个富有人嘅坟墓嗰度。咁我发觉呢，喺啲富有人嘅坟墓院嗰度呢，就有一个嘅乱葬岗嘅地方。我想问下个弟兄，咁点解嗰一水之隔，点解有咁大分别？呢度系一个富有人嘅坟墓，而嗰个乱葬岗咁。佢呢个弟兄讲一句说话俾我听，我到今日都唔会忘记。佢话那里就是，如果上了五年再没有亲人去扫墓的时候，那些人就将那些坟墓挖了的遗体出来，掉了去更加远的地方，不要阻住，一个乱葬岗满晒位，让新来的那些人葬在那里。每五年如果一个人都没来探过他，他真的死了，因为他在人的内心里面已经死了，再没有亲友来纪念。你有没有扫墓？当你扫墓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有一天你都会被人扫墓？当自己被人扫墓的时候，家人还可以last到多久？到一年两年还为你痛哭，十年之后如何呢？没人知道。早产而逝的胎儿，为什么好过被人忘记了的一个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早产毫无意识的胎儿，他从来没人经历人生的艰苦奋斗，比起那些终日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是不是一个早产而逝的婴儿更加享受平静安宁？我们想一想，人在这里期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即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又怎样？传道者说，如果你不趁住今日有生命气息去珍惜生命，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当一旦健康不在的时候，当生命来到终极的时候，我们只有叹息，只有后悔，还有什么作为？今次我们回香港，我们住在香港岛的鲗鱼涌，我们发觉鲗鱼涌是一个令人得人害怕的地方来的。害怕就是因为那里的地铁一路深好深好深的。我发觉原来呢，行在地铁站去到那个地铁那里那么深层呢，很吃力的。我发觉我和师母呢是两个真的老人了。我们坐地铁的时候，我们唯一要找的不是电梯，是要找 lift， 要坐 lift 下去。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没力量行太远。行得太多的时候，我觉得一种虚弱，有一种气喘的感觉。生命来到终极，除了叹息，除了后悔，还有什么作为呢？我们看第三个段落，第七到第九节，不满足的人生。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试下读好不好？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日光之下，哪个不劳碌？哪个不辛苦呢？哪个不是为口来奔驰呢？但人的欲望永远无法的止息。在这里面讲到那个死亡，原来在当时里面迦南的神话呢， 死亡是什么来的？是一只永远不会满足的猛兽来的，是一只野兽来的。它口擘得很大，擘得很大，好像蛇口一样，不停地吞食四周围的猎物。传道书的作者就说，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就好像加勒这个迦南的神话里面的死亡一样，不断的吞噬别人的财产，别人的财富有没有都好呢，是据为己有。今天在香港住的地方很困难，不少的人，不少有那些啱出来有事业的人，因为没地方来到去落脚，没地方住是怎样，只能住在劏房里面，一间恶屋劏了很小的地方成为一个的住宅，而住那个租金吓死人。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个居住赔上他们那个所有的时间。那些地产商店哇拥有一个岛这样，舒适宽敞到是无以想象，就好像这个的死亡怪兽不断的吞噬，不断的吞噬，楼价一路的飙升，一路的飙升，完全不值的。那些的楼价完全不值，但是那些地产商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一切。圣经话你要珍惜人生，因为死亡一旦临到的时候，无论你是富甲天荒也好，无论你穷无立锥之地都好，你都是不外如是。人只求追求享乐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亦都是没有永恒意义的，因为终日营营役役打算要吞取别人的财富的人，到最后尾连一毫子都不可以带走，最后都是暴风，最后都是虚空。其实传道书的作者又讲到，生命是充满奇迹，充满了欢乐的。生命是神给过每个人的份，每个人都有他的份的。当你夺取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侵犯了神那个永恒的价值，那个意义在这里。每个人的份都有个限制，有时间有空间的限制，并且这份是只限于今生。你必须要找紧，你必须要珍惜，因为当生命一旦止息的时候，你所拥有的这份要成为过去。你看看今天富甲天荒的地产商，有一天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最多就是带一个坟地那么大的地方，他不可以拥有太多东西拿走。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今日的日子好好的计划，好好的努力，找住每日在今日来到去享受我们人生，因为知道生命是有限。就好像刚才我们诗班的诗歌说，活在今日，尽量去爱而喜乐的心去回应你的人生。我们好不好看这个最后一段，就是凡事都不能被理解的，你解释不到。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十到十二节，预备起。先前所有的谁能够知道他人生背后是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解释得到的。学者就将这个六章十至十二节就成为传道书前半部分下半部分那个分水岭来，是一个丞相 启下的一个段落来。一路以来讲的第六章之前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传道者看为什么是好的事情呢，就是人能够在神所赐给他短暂的人生里面享受人生，能够吃能够喝，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事。听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能够饮食，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笑，能够去跳，这个是一个的祝福来的，是神看为美好的。今次要讲的什么呢？其实谁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呢？因为人世间里面的际遇没人可以能够预测，能够预知到，没人会知道听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没人能够可以控制，没人能够更改的。人生实在属于虚空，所发生的事人没办法可以改变，而人身后的事人没办法可以知道。昨晚夜我们在家应该是吧，昨晚礼拜几来的昨晚礼拜六啊，那为什么我们会出去呢？是师母跟我说一句说话，他说爹地，他说要你再活一次你想不想，从头再活一次你想不想？我问你想不想？谁想的举举手。如果要你重新再活一次你想不想？为什么零头的Spencer 想Spencer 想，还有没有人想啊？其实我看哪里有人想，哦，我女儿想啊，你当然啦，你当然想啦，有这么好的爹地我都想。你的爹地是谁来的？我跟你讲，我不想，我不想再活一次。我觉得好攰，我觉得好 heavy， 去服侍做一个传道人，我觉得太辛苦。如果要我重新再来过的话，要我再重新再选择的话，我真的不想。我不是不喜欢我的主我的神，但是我觉得活一次太重。人无法同佢命运嚟到抗争，嚟到分辨。人对所发生一切嘅事，无法可以转变，因为每样嘢都有一个命运嚟决定咗。人同神嘅争辩，去质疑神嘅作为系唔可能嘅，系只不过系徒增你嘅烦恼。其实人生嘅日子，如果你再睇翻下过去嘅话，你真系发觉系如影而经过。边个能去参透生命的底细？即使我哋穷一生的精力，我哋又点能分辨乜嘢系好，乜嘢系唔好咧？我哋花好多努力，你会发觉所花嘅努力好多时候只不过系一声嘅叹息。人死后呢、这个世界会发生咩事？边个能讲俾佢知道咧？日光之下，某样嘢系可以永远被找住嘅，系咪？今日你所拥有嘅一切，当我哋嘅呼吸冇咗，其实我哋好考虑一下，就系唔使讲话嗰刻嚟到啦，只不过需要 downgrade 嘅间屋，你要放低而家你嘅屋，你要卖啦，你要转一间细屋嘅时候，你要谂下边一啲你要抌，边啲你唔抌，你俾你嘅仔女啊，你仔女真唔要你。你嗰啲垃圾你唔好嚟我度，我喜欢嘅我自己去买，你唔好俾我，我已经有好多好多嘢。人嘅出生、人嘅背景、人嘅际遇，冇办法可以掌握。而今日你嘅成就、你嘅财富、你嘅名誉，喺日光之下有一日将会完全被人哋取代。我要问一问，就系你点样嚟珍惜今日你所拥有一次总有嘅一切。有人话已过日子强过今日嘅日子，但係传道书嘅作者佢话事情嘅结局比事情嘅开始更加重要。那个结局先紧要， ending 先重要。 我就想起我有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多次多次提醒我们，他说同学们，重要的是你最后那个几年，重要的是你最后那个几年，不是只是看你那个开始，我接近最后那个几年，所以我越来越一个危机的感觉，就是咦，我很快脆踏出了这个人生那个极限，我要回到永恒的里面，最后那个几年的里面，我要准备自己去迎接各位呼召我拣选我的神。有很多的传统的观念教导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么有意义呢？就是你为哪个来到活着。好了，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那怎样来看处理我们财富啊？其实一路讲的什么东西？你今天所拥有的，无论你是几咁多的钱，几咁多财富，或者说你一无所有，不紧要，你总会有一些的，你总会有一些，你会怎样处理你的财富？今天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样。我们好不好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到十一节，有没有？有，是。好，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知道较为细个的字，看看你的眼力啊，预备起。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传到永远。那切种给撒种的，赐粮给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用两章的篇幅，就是八同埋第九章，是讲到奉献的问题。我想最后你又讲到这个的在金钱的上面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怎样来看我们的奉献？是以撒种的态度讲到我们怎样来运用我们那个财富。他就说了，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但其实这句说话呢，是古代里面熟悉的谚语来的。在古代世界的里面，这个是大家都有这个的观念，有这个常识的，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你来到去种下去施恩的时候，其实有一天你想不到，你就得到这个的恩惠。其实捐献奉献就好像农夫撒种一样，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讲，撒的种子和收成的种子是成正比的。当然有天气的问题，有很多 的影响，但尽量都是那个正常，就是你怎样撒种，你怎样来收割。属灵的原则都是你多少个奉献，你在神国度里面有储存有 多少。一毛不拔不奉献的，其实我们不要期望神要将大的祝福去赐过给我们。你变成在这个天上是没有积存你的财宝在这个的天上。今天我们为神所摆上的财物，我看到大家在这个的这个的信心迎献这个差传的里面，其实我想一下，我们大部分的钱是送了去中国来到做宣教的工作。今天讲给我们知道，你就发觉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不是每年都有机会。 所以你能够奉献是恩典的，因为用在中国地方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转变，一有转变的时候，就算你有能力奉献，你都用不到在他的身上。其实奉献给神不是一个损失，而是一个投资来。你想想，我们的钱是会贬值的，但是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天国的银行是绝对不会贬值的。因为天国银行总裁是谁呢？他是创天造地的主宰，而他所 run 那个银行是永远不会挤提，他所储存的金钱永远不会贬值的。如果我们看准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奉献给神的每样东西，其实就好像将种子撒在一块肥美的田地那里，我们一定会得到丰富的收获。我们理财的原则在哪里呢？就是你摆上越多，你的收，将来你的收是越多，你摆上越少，你的收亦都会是少。当金钱掌握你手上的时候，你可以掌握，你可以握得好实，执得好实，你以为不会失去吗？不是的。其实金钱在你手中被握实的时候，其实一路会贬值，一路会失去的。但是当金钱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不单止为你保存，并且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要加倍的供应给你。奉献财物其实是一个蒙福的道。圣经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银子在哪里。当我们凭爱心奉献的时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件事。而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看诗篇第五十篇第七到十五节。诗篇第五十篇七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我的民啊，树林中的白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知道，野地的走兽都属于我。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有精神，你有魄力，你有智慧聪明，你每日都得到一张 check， 每个月都得到一张 check， 你要成为你的收入。你知不知道神给过你？所以我们将从神而来的献回给神，是一个祝福来的，是一个 honor 来的。你没有少到，因为你将能够贬值的金钱是转达在天上，而天上银行是绝对不会贬值的。我们先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的角落的角度里面，我们知道人生总会有一天要成为过去。今天我们所拥有，我们所积聚的，我们所购买的，都要归过给一个我们所不知的人会去承受。他们喜欢，他们不喜欢， 他们珍惜他们浪费，是我们管不到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悲观的角度去看人生，而是我们又有智慧的看人生。我们一定要为永恒去努力，我们要为永恒去储蓄，我们要将财宝是建在天上。主要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的奉献，过去的记录，我们要感谢。求你让我们更进一步，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里，我们家是属于天上。让我们看看我们在天上的家那里是富足呢，抑或贫穷。我们时时想念天上的家，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将天上的事放在心上。主啊，让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处理财富，就看到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将来。让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因为我们一切都是建基在永恒的里面。主帮助我们，仰望你，倚靠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想请John Ray报告。